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2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用手机食疗讲真相。我于2013年初从镇上的书报亭处购买了不记名神州行手机卡8张，那时不用实名登记，每张卡的号段最好不要一样，比如说136的、159的、135的，一样一张，这样不会引起怀疑。拿回8张卡后就开通，并拨打一个付费电话，表示已经使用。为避免可能的损失，建议用手机讲真相的同修及时将手里的手机卡激活，并拨打一个付费电话或给自己发一个短信，表示已经使用。激活后会按套餐扣费，需要及时用完或者准备充值卡充值。激活之后的卡就交月租养着，这样相对来讲算是较为安全的。在进行手机讲真相时，我不喜欢播放录音，因为现在很多做投资理财的都在使用录音电话，没有交流的电话遭到有的人厌烦，所以我就采取本人拨打真实聊天，通过聊天讲真相。在打电话时不要在自己家中，最好在公园的僻静处、商场的楼道里、居民区等公共场所，这样可以避免被手机定位。在讲真相时语气和善，不要上来就说大法多么多么好，共产党多么多么坏，这样的话不容易被对方一下子接受。我采取的方式是问卷调查的方式，询问对方的生活状态，对现实生活和社会政府是否满意。在我所问的大多数人中都普遍对现实生活不满，有工作上的，有住房上的。在对对方表示同情的同时，发表自己对共产党确实有问题、腐败严重等等看法，寻求对方的共鸣。之后，按照对方谈话的思路，潜移默化地向他推荐大法，并告诉他三退的人现在很多，希望他能主动三退。谈话后，如果对方能够接受你，你可以主动赠送他讲真相的年画、台历等礼物。有一部分人会将地址给你，你可以通过寄发的方式传播真相礼品。一部手机卡用一段时间就不要再用，先养着，换下一张，这样也可以很好的保护自己。随着轻车熟路，我现在手机讲真相的成功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人对共产党不满，对社会不满，看来邪党时日不长，诸位同修再加把力。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读每天六万多人三退是个什么概念有感。读了明慧网2013年11月3日的同修文章，每天六万多人三退是个什么概念，受到很大触动。文章中说，今年以来每天退档网上的三退人数就是六万多人，这是个什么概念呢？假设这六万多人都是大陆大法弟子退的，中国有3000多个市县，这里不论县市大小，人口多少，只说个数，那这么一算，平均每天每个县市只有20人往上三退了。这个明白账一算，顿觉惊诧，这么多大法弟子和实际往上三退数字落差巨大。反观自己，虽然努力在三件事上下功夫，也有做得比较顺利的时候，但更多的时候总是感到力不从心，因此心里经常是着急不安。看到做得好的同修的体会，更感自愧不如，无形中出现了懈怠，形成了救人的障碍，出现了走走停停，越着急越做不好的现象。看了同修的这篇交流文章，感到眼前一亮，自己何不从每天至少劝退一个人开始着手呢？像学法和发正念一样，从一点一滴做起。其实师父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就说过，你说你的意见很好，要救100个人，你不去做就没有用，能救一个人，谁去做了那就是威德。选自各地讲法11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放下了包袱，便有了救人的轻松和智慧。几天来，每天很自然地利用生活工作中的各种方便，很轻松地就把人救了，有了不错过有缘人和利用分秒时间的紧迫感，体会到了无求而自得的美妙，明显感觉到走在了师父给铺好的一步步救人的路上。感谢师尊，感谢同修，让我们从点滴做起，就像文章中讲的，持之以恒的救人。从现在起，我努力做一个能坚持走出来做三退的实修弟子，让三退网站上每天的三退人数中至少有一个是我退的。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不断的赞美依赖会把技术同修害了。几年来，我地区技术同修不断的遭到迫害，技术同修越来越少，以至于做耳机改道的技术都得到外地同修那儿去学，而对技术的需求却越来越大，致使仅有的几个技术同修长时间不能静心学法，而需要技术同修帮助的人，由于没有修去的常人心，为了得到帮助，对技术同修就不断的赞美，比如你怎么这么聪明，你怎么什么都会，而对技术同修明显不在法上的事却不敢指出，也不能指出。有一次，一个外地同修在我地区买了一部真相语音电话，发现后盖太旧了，很不满意，就说了一句，我可没相中这个电话，结果传到了技术同修那儿去，技术同修就说把钱给他退回去，电话不卖给他了。就这样的长期的依赖，长期的赞美，形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就是技术同修不能被说，而个别技术同修把师父赋予的正法时期所需要的技术用常人心去对待。还有的同修对其他同修在救度众生中的正念正行不理解，就到技术同修那儿求证，希望得到技术同修的认可，把技术同修的话当法来对待。这里不是指责同修，14年的反迫害中，大法弟子都放下生死去注视正法，尤其是技术同修付出的太多太多，甚至付出了生命。而在这正法的最后时刻，一定要正念正行， 不被任何赞美或指责所动，不走旧势力安排的路。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石家庄大法弟子谈石家庄1115绑架事件背后的原因。11月15日早晨6-7点，石家庄610公安局、国保等出动警察和便衣统一行动，对石家庄及周边县市的多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有预谋的绑架行动。据不完全统计，本次遭受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大约23名，每个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几乎都被非法抄家，家中的电脑、打印机、2014年的真相台历等均被掠走。有消息说，本次发生绑架事件是针对18万个新年真相台历而来的。恶人们害怕真相到这种地步固然可悲，但是从修炼的角度讲，令人痛心的绑架发生了，这一定与石家庄的大法弟子群体修炼状态有关。需要每个看到、听到、经历到这件事的人向内找，因为没有借口，旧势力一定不敢为。下面浅析一二。一、屡劝不改的错误却一再有市场。明慧网关于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的要求，每个人都知道。师父讲的大道无形的法理，大陆大法弟子每个人都知道。前次光盘和教训言犹在耳，此番大批购置台历架的事件再次发生。平时明白遇事糊涂的现象是否每个人或多或少存在呢？二、集资问题。绝不要给同修过多的钱支持其轰轰烈烈的搞大事。在我们周围因为钱财出问题人员的更要汲取教训，无论谁给钱的还是接钱的都要对这笔钱负责呀。三、手机安全问题。宁可麻烦点儿，也不要偷懒，更不要以正念强为借口不顾及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四、同修情。凡是同修的不加思考的认同，实质是学人不学法，知道不妥，碍于情面不出口，基点为情负责，不是为法负责。五、协调人与负责人。总有人喜欢以负责人和协调人自居，当事人要能劝则劝，劝不了的果断断绝联系，不要被情绑住。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就如何发明慧年历与同修交流。又开始发明慧新年台历了，今年应如何发才能更好的多救人？我想起去年给世人发新年台历时的一件事，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去年我发给一个世人新年台历时，那人说，你发的这个我有一堆。我问他，你怎么有一堆？他说，我是清扫楼道卫生的，你这个在楼道里扔的哪儿都是。我当时听了很惊讶，所以与同修们交流今年应如何发好。我在发今年新年台历之前，看到同修在交流文章中谈到，今年发新年台历时应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我想，对呀，如果世人接受或认可，接着就给他们讲三退，如果是不明真相的，我们又没给他讲，他拿回去一看不接受会扔掉，这样不但浪费了我们的大法资源，还让他们又造业了，特别是像上面提到的现象更可惜。昨天我和同修要出去发今年新年台历时，我们先交流了上面谈到的这些，还谈到先不急于给已经做过三退的送新年台历，还是应面对面的先发给陌生人，好讲真相做三退。昨天我与同修发的效果非常好，不但都高兴地接了台历，讲真相还都顺利地做了三退，不是显示，是想和同修们切磋，共同做好讲真相救人的事。我们是这样做的， 我们每发给世人一个，他们都不住地说谢谢。我们接着告诉请记住法轮大法好，有的还不停地说谢谢，有的说是法轮大法好，我早就知道了。这时我们马上就问，三退都做了吗？有的说早就有人给退了，有的说不知道啊，没做过。我们就给他讲真相，世人都同意退，我们事先把化名都起好，不到一个小时就退了13个。正法进程到了今天，邪恶因素越来越少，世人越来越清醒，发给世人新年台历，世人都愿意要。今年发台历的同时，我们应该给讲真相，同修们快走出家门，出来救人吧，师父都给我们铺垫好了。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和大家分享三天闯出拘留所的经历。多学法，在修好自己的基础上讲真相，多救人，是师尊所要的。我是96年得法的老弟子，今年71岁，每天上午和同修们一起配合走街串巷，到集市上讲真相，劝三退，发神运光盘，下午小组学法，晚上出去打真相语音电话。2012年的一天，我和两位同修在去集市的路上发神运光盘，被不明真相的人恶告，招来了几个警察，把我们三个人绑架到当地派出所。随后恶警到了我家，抢走了我的光盘、打印机、师尊的法相、大法书籍和几万元钱物等个人财物，当晚把我们三人非法关进了拘留所，说拘留15天，期间让我坐老虎凳、按手印等，我全都不配合。我想发资料讲真相救人是师尊所要的，没有错，我们不能待在这里，我得回家救人，我是师尊的弟子，我的一切师尊说了算。于是我加倍发正念，请师尊加持我立即回家。这时我发现师尊的法身走来了，坐在我的身边，随后就隐去了。这时我更坚定了一定要回家。第二天下午，公安分局来人问我光盘打印机哪里来的，我说你们别问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头晕，说着就倒在了地上，不会说话了，但是我的心里是非常明白的。分局的人吓跑了，拘留所长也害怕了，马上就来了警察给我检查，结果血压计指针到顶了，听诊器听哪里哪里就不好，医生对拘留所长说，快放他回家吧，人不行了，别死在这里。拘留所所长马上通知我的女儿接我回家。车出了拘留所大门，所有症状都消失了，一切来得那么突然，去得那么快，每当想起此事，总是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感谢伟大的师尊对弟子的呵护。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修心诚恳地向同修道歉。近段时间，邪魔利用我们地区修炼人没趣的人心，总在钻空子，想把同修和我间隔开。本星期我去同修家取资料，本来很简单的事，我不冷静，跟正在忙的同修争吵，还用师父的法来压同修，最后我要上班了，弄个不欢而散。一出同修家的门，我就知道自己错过了修心的好机会。师父明明是用这种方式让我提高心性的，我却没悟性，在执着中搅来搅去的，让师父给我去人心、争斗心、妒忌心、争强好胜的心白设了，真是后悔。这几天我连续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中的败物和自己的这些顽固的人心，一次次的向内找，一次次的频发正念和多学法，看明慧近期的法会文章，但我就是没勇气去向同修道歉。 今天我听另一同修说了一件因为我没修口而造成与我有矛盾的同修对我更加有意见的事实，我主动地对另一同修说，是我错了，以后我真的要在修口方面下功夫。我在回家的路上反复用法对照自己的行为，感觉自己真是比一个有理性的常人都不如啊。自今年以来，我与那个同修一共发生了5次摩擦，我总认为自己做得对，是对方的错，说白了就是要搞个我对你错，自己才算顺了气，而不是在法上提高。下班后，我下决心灭掉间隔我和同修的魔，我一定诚恳地向同修道歉。一到同修家，同修就问我吃了没有，我和同修简单交流后，我说我今天是特地来向您道歉的，都是我不好。没想到同修打断我的话，说我应该向你道歉，那天我的态度不好，我一向说话严肃，语气不好。我们俩抢着向对方道歉，瞬间平和起来。我们一起发了6点的正念，同修给我做好吃的，我吃得饱饱的，然后拿了10个神韵光盘，一路走一路发，给谁谁要。到了家，10个碟子刚好发完。这时师父又将有缘人送到我跟前，给他做了3退。真是心性符合了法，一切都顺利。师父为我们准备好了一切，就差自己用正念去实践啊。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法力子的文章，平衡好家庭，给周围的人一个好印象。今天出去讲真相，我遇到了以前的楼上邻居，给我讲起了他的大伯嫂。他说他也是修大法的，逢年过节到他家里去了之后，话也很少跟我们说，就给我们放你们法轮功的光盘给我们看，弄得好像不欢迎我们似的。今天晚上妻子同修也出去讲真相了，也遇到老老两口，老大爷说他们的亲友中就有修炼法轮大法的，他练的时间长了，家里也不收拾，工作也不干了，一天就是看书，出去走，孩子也不管了，老人也不管了，这样咋行？我妻子赶紧和他俩解释说，修炼法轮功的不是这样式的，在家里应该勤勤恳恳地把家里收拾好，像个家样，显得非常整洁才行，孩子更得管好，工作上也不能马虎，而且修大法的都是有福分的。在我妻子的反复劝解下，老两口终于把他们的少先队退了。师父告诫我们，你要安排好你自己的生活，做好你的工作。我告诉大家，你们是人类社会的一份子，你们在你们任何的社会工作上都应该尽心尽力地做好你们应该做的一切，在哪里你们都应该是一个好人，社会上都得说你是好人。我们做事的时候别走极端，方方面面的都要走正。2003年元宵节讲法，修炼人你在哪都是个好人，你要考虑别人，在家里为什么不能考虑体贴自己的丈夫呢？我们不是要给未来人类留下最好的吗？各地讲法6，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大家要走正实法的路，每一步每一件事情，包括大法弟子的言行，在社会中的方方面面的表现都要作证。在这一点上，大法弟子整体上基本都做到了，而且给世人看到的大法弟子的形象是非常好的。各地讲法6，2004年复活节纽约法会讲法，我们真得注意自己的言行了，别给周围人留下不好的印象，否则你不是给大法抹黑吗？我们正实法的过程中，不光要说得好，还要做得好，不然你光说得好，做得不够好，在外人面前，在亲友面前，人家一看你很自私，自顾自己修炼圆满，不顾家里人外人的感觉，那是不行的。当然我们也不能跑到另一个极端上去，一说要做个好人， 就在家里忙于家务或忙于工作，有时忙得连法都学不上了，功也不练了。我周围就有一个同修，有个小孙子，你平时帮家里人带带孩子没啥说的，可他周六周日了，应该让儿子儿媳自己带带孩子了吧，也不放心，怕他们带不好，弄得自己平时根本脱不开身，这还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了吗？师父说，在修炼过程中啊，不只是像自己想象的那样，除了修炼这是主要的，也不能认为其他什么事情都不重要，如家庭不重要，社会不重要，什么都不重要，平衡好那些关系，这就是你走的这条路了。我说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的形式去修炼。各地讲法七，2006年加拿大法会讲法。所以我们一定要平衡好家里的事情，不能走极端，既要把家里的事情安顿好，在家人中，在亲友间留个好印象，还要放手让家里人做好家务事，不能大包大揽，给自己留够时间做好三件事情。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 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我们都知道，大法弟子的孩子都是有来头的，尤其在师父正法最后阶段来的孩子，想必都是来同化法的。但我们做父母爷爷奶奶的，却常常忘记了他们来到自己家的真正目的。我们身边不是就有不少这样的同修吗？对自己的孩子孙辈在生活上关心备至，生怕孩子受一点委屈，为此耗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把做好三件事排在了不知是第几位了。还有很多同修教会孩子背几首红吟，唱几首大法歌曲，就认为孩子就是小弟子了，见人还爱炫耀。同修啊，孩子能不能得法，那得看我们是不是真正把自己当作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不是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自己该做的。否则不仅因为自己对孩子的情放不下而不能兑现自己的誓约，相反还让那孩子把我们自己一个负有那么大重任的大法弟子拽下来。别说孩子得法，那孩子得有多大的罪。修炼的理和人的理是相反的，当你对孩子有求必应，像常人一样对待孩子，这所谓的爱正是对他的害。当你对孩子形影不离，依依不舍，你喜欢高兴满足这种你的深情，满足了你那证实自己魅力的执着时，那恰恰是情魔在磨你，在往下拽你。其实同修都知道，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了，真该好好想想孩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什么才是真正的为孩子好。用师父赐予的智慧看透旧势力安排的种种花招，珍惜和孩子这得之不易的缘分，切莫辜负这万古机缘。 带着孩子一起跟师父回家，这才是孩子的本愿啊。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放下儿孙情，别再让孩子痛哭》。直到不久前，我终于发现了这个令我心神不定、控制我的思想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在过去的生命形成的强大的自我。这个假的自我非常的自负，总是固执地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高明。正因为如此，我不能让别人说我一点点不好，否则这个假我就会痛苦，认为受到了伤害。因为骨子里认为自己了不起，所以在人群中一直想找机会来表现。无论是哪个方面，只要是有机会就绝不会放过，甚至可笑地创造机会来表现和证实自己。回首自己，无论是在修炼前还是在修炼后，其实一直在想方设法来使自己出人头地，使别人明白自己不是一个无能的人，是有两下子的。在这个过程中，自己被折腾得神魂颠倒，也做出了很多荒唐可笑的事情。师父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唯我唯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所以你们今后做什么说什么，也得为别人，一直为后人着想啊，为大法的永世不变着想啊。经济要旨，佛性无漏。要想从旧的宇宙跨入新的宇宙，放下私，放下自我，这是所有旧的生命人人都要过的关。因为新的宇宙和旧宇宙有着本质的不同，旧宇宙的属性是为私的，新宇宙的属性是为他的。所以在我们的修炼期间，一定要完成从为私到为他的根本上的转变，这样才能够成为新宇宙的生命。悟到这些，自己把那个高高在上、自负自大的假我放下后，我感觉自己真的是一个很平常的人，同时也拥有了一颗平常心。是啊，所有的一切都是大法赐予的，人在伟大的神面前是微不足道的，神在更高的神面前也是一样。所有的生命都应该感恩大法，是大法赐予了我们生命，赐予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剖析自我，放下对名的执着》。傲慢，傲慢是神所憎恶的。天主教认为人类有七宗罪：傲慢、妒忌、暴怒、懒惰、贪婪、贪食及色欲。人类所有的罪恶都是从这七种罪里生出来的，而傲慢是罪中之首。天使堕落为人，就是因为丢失了谦卑而自满自傲，走向对神的悖逆，不顺服。佛家《华严经》里面也讲到三重障：傲慢、妒忌、贪欲。目中无神、狂妄自大是人不能成佛的最大障碍。傲慢被认为是所有罪恶之源。神学家奥古斯丁认为，骄傲乃是世人犯罪最根本的动机。基督教文学家鲁伊斯认为，人性中最根本的罪、最至极的恶是骄傲。愤怒、贪心、酗酒等所有这些罪行与骄傲相比，立即显得微不足道。魔鬼之所以变成魔鬼，是因为骄傲的缘故。骄傲导致其他的罪恶，是一种与神完全对立的心灵状态。傲慢是魔鬼的本性。撒旦曾经是上帝座前的六翼天使，负责在人间防止诱惑。后来他堕落成为魔鬼，被看作是与光明相对的黑暗、邪恶之源。 撒旦未堕落前，他是至高的天使，被称为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天上的美物环绕他，拥有至高的尊荣。撒旦堕落的原因是骄傲，他因美丽而心高，他因智慧而气傲，因极度自恋而反叛耶和华，由天使堕落为魔鬼。可见神与魔、天堂与地狱的分水岭之一就是傲慢。傲慢是愚昧与失败的原因。傲慢者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自以为是，自视甚高，结果就是心灵的被蒙蔽，思想的被迷惑，表现出让人耻笑的愚昧无知、狂妄无礼。在战场上恃强轻敌，就不能知己知彼，就很容易失去理智，失去辨别正误的能力，失去前行的原动力。骄兵必败，项羽失天下，关羽失荆州，原因就在于此。傲慢是无知的产物，目中无人的时候，可以说就陷入了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状态，眼睛无法看见天空的广阔，大海的深邃，心灵体会不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的境界，更无从体会在宇宙中自己只是沧海一粟的渺小。傲慢者自尊为大，自我陶醉，被自己的一点点聪明蒙蔽，被自己的一点点成绩掩埋。其实傲慢者正如坐井观天、固步自封、自欺欺人、坑人害己。可见从天堂到地狱，每一项罪行都与骄傲有关。只要有一点点的骄傲，就会生出目空一切、放纵无理、忘恩负义、贪婪纵欲、偏见恼恨等许多罪来。所以人不可以骄傲，骄傲是魔鬼，是一个可以使灵魂败坏、使灵魂堕落的魔鬼。提婆达多是释迦族人，释迦牟尼佛的堂兄弟，他生性傲慢，出家后起初还认真修行，后来因为妒忌世尊而生叛离心，要求世尊教他神通，遭到拒绝后就到他处习得神通。提婆达多日渐骄横，就想要取世尊而代之，在被世尊呵斥拒绝后，他曾经大闹精舍，将莲花色女比丘尼活活打死，犯下了杀阿罗汉的重罪，还曾借武士企图谋害世尊，佛陀感化了武士。他又在街道放狂象，企图让大象踩死世尊，后来他居然在山上推下大石要压死世尊，世尊的脚被小石块打中，使佛足流血。提婆达多虽然跟随佛出家12年，但因为心中的傲慢与凶残没有去除，造下了破坏僧团、加害世尊等恶业。最终提婆达多不但没有证得任何圣果，反而坠入地狱。可见人心中傲慢的火焰一旦燃烧，不但能乱法害佛、破坏僧团，更能够烧毁自己。
Thank you.
谢谢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